支持跟鼓励。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是圣诞节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连对我来说都蛮有挑战性的，因为每年所讲的经文都差不多，信息的内容也差不多。那还好，这个弟兄姐妹常常就是不记得我去年讲了什么，当然我也不记得我去年讲了什么，常常会要写清楚是哪一年讲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我12月份听到外面有人在唱歌，那我就仔细的听他们在唱什么歌，还没有听完他们已经走过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报佳音，我说什么叫做报佳音呢？报佳音就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庆祝他们耶稣的诞生。也没有听到他们唱什么歌，所以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到底为什么要庆祝。然后过了几年，我去到美国，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是基督徒，所以就邀请我圣诞节去教会过圣诞节。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唱歌什么的，最后的时候就请那个很小的小孩子唱说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这些的歌。我说这些的小孩很可爱他把祝福给我。在我的印象里，基督教是一个很快乐欢乐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传讲的到底是什么信息呢？到底他们是什么信息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到了教会里认识到主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一子为我们而生。这个信息我相信是整个圣经最主要的一篇的一个重点，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个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是那些基督徒的，是给所有人的，因为是从上帝那边而来，而且是上帝的赐予，上帝的命定。其实了解基督耶稣的降生，我们要从整本的圣经来了解，因为耶稣的诞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救恩恩典跟教会的时代。在创世纪的一开始，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要借他成为万国的祝福。在创世纪第17章第6节的地方，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之后他讲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神对不起，我念错了。所以在我刚才念错了一节经节。那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成为用他的后裔作为万族的一个祝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从神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心意。但是 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啊，并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心意，因为神希望借着以色列这个国成为万族的祝福，但是以色列却是心远离神。正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的地方记载到，以色列人其实不要神，他们要的是一个王，是看得见的王。所以以色列人啊，没有办法达到啊上帝啊救恩的标准。整个旧约的历史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的失败，非但他没有办法成为万族的祝福，他的以色列国最后也遭到灭亡，甚至他们被驱散到全世界去。那么在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的地方讲到以色列民的这个让神伤心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节讲到，天哪要听，地哪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第三节讲到，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民，却不留意。讲到以色列人非但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以色列人更心远离神。这个的讲论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完全的失败。到圣经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地方，神所讲到的是，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也就是说，神预言将来他会让以色列人的人心归向上帝。另外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的地方也讲到，耶和华说，日子到了，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的失败，代表的是人类的没有希望。人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不仅是他们自私贪婪，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罪恶的权势捆绑之下。所以人所要的是一个超自然、超常理、超物质、永远永恒的一个改变，才能够让人心归向于神。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第一件所讲到的就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我记得我的岳母在没有信主之前，她读到这里，她就跟牧师吵架说，这个不合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卡得他很多年不信耶稣。之后 感谢主，他成为基督徒，现在已经去到天家。他觉得这是不可能，可是这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从人类的历史跟旧约那些以色列人的失败的里面来看这件事情。人怎么可以改变？若不是超自然的能力，若不是人神在人心中做改变，若不是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的心中，你怎么会改变？只有超自然、超寻常，只有从上帝那里赐予的能力或者救赎，才能够改变我们。所以圣诞节的信息所讲的就是神出手来拯救人。拯救人的方法不是把人立上规条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以色列人有律法，有律律典章诫命，他们有但是做不到。律法只是证明人的罪，并没有办法让人做到神的标准。其实你知道吗？律法的标准还不是神最高的标准。有人觉得说我把律法守全了，当然守不全，可是律法的标准还不是神的标准，还不是神最高的标准。因为在新约的里面，神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说什么，但是你们要做的比他们更好，代表神的标准更高。以色列在律法里的标准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不是？但是新约的标准是什么？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那是神的标准吗？所以神的标准是高过律法的标准。神只是借着律法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救主，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的救赎。所以从旧约的整个的圣经的来看，让我们看见是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这一个要生的王，指向这一个要来到世间的救赎主。这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降生所应该做的了解。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在失望没有希望的里面，他们落在罪恶过犯的里面，神已经有400年的时间没有派任何的先知告诉他们诉说些什么。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救赎主。当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赎主，他们是希望像大卫王一样带给他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复兴，让他们成为一个极强的国家，最好能够取代罗马帝国。但是神所要的不是一个以色列国，神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人以他为王，归在他的名下。他要的是那个真正悔改的名，他要的是那些儿女曾经叛离他、遗弃他，借着一个方式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里面。所以上帝的做法就是用一个永远的东西来给我们祝福。这一个永远的东西就是从他而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只有永远的东西可以换永远的东西， 神，只有永远的神可以给我们永远的东西。神，这一个永远的神，就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因为耶稣的名字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过犯中出来。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羔羊，来拯救我们。罪对人的影响是可怕的，因为他随时会进到你的心思，随时会改变甚至影响到你。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唯有神给我们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救赎，才能够给我们有抵抗罪恶的能力。永远的生命就是从耶稣基督付上罪的救赎来赐给我们，赐给了我们，我们的心里就有圣灵与我们同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救赎是永远的，因为是从永远的神而来，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是超越的，是超物质的，是永远的，也是永恒的。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13节到15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请听我念。借着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么？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耶稣是一个更美的中保。在罗马书的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罗马书的第3章25节到26节讲到，神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血，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血，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另外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4到7节的地方讲到，有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的地方讲到，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上帝成为后嗣。在这里，经文提醒我们，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意思，一方面是讲到人类的罪恶的满盈，救赎的时间到了；另外讲到的是神选定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不是十八字好，是传扬福音好。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建立，文字的这个畅通，交通的畅通，还有这个教育各个方面，还有印刷术，让福音在很快的时间就传从中东传向全世界。所以神选定这个时候是为着将福音的信息更快的传扬到世界上各地去，因为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有关全人类的，有关你，有关我，是神花上极重的代价赐给了我们永远的救赎。我不知道这个永远的救赎，这一个新生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在南非传道遇见不少的人，他们是被圣灵的所改变。昨天晚上我在这里做见证，讲到有一个弟兄，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跟我介绍，他说：“哦，我太太是教会里的。”其实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很久，因为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他的太太每次跟我们每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就会跟我讲：“牧师，你替我的先生祷告啊，他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跑。”而且有赌博的这个毒瘾，然后也常常跑来跑去，所以这么多年在南非做事从来没有寄过一分钱回家，所以常常我们就为她的丈夫祷告，希望她不要去赌场，希望她在外面平安。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想起他太太跟我讲的种种他的事情。然后他有来聚会，但是没有心。那么为他多年的祷告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那么大概五六年之前，Martha在会堂的传道人去南非，去了南非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他去东去西的，那临时安排他到我们一个事工的点，在 Newcastle 去讲真理课。那天他没有讲真理课，他只在那里停了一个晚上，只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然后之后他就呼召的时候，这个现在信主的弟兄跟他的女儿就举手，我说：“啊。”之后他完全改变，不去赌场，不乱跑，在家里，而且我们在德班聚会，他只要有空，就会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聚会。聚完会就走，完全改变。什么东西让他改变？就是信主的力量。 他以前这个太多的坏事，但是信主之后就能够跟坏的心说不，我不再跟从你。这个力量是大的。我们另一个弟兄，他的儿子因为工厂运作的关系，很多的压力，他后来染上药瘾，喜欢吃安眠药，会吃很多颗，所以很危险。有一天他就没有回家，在路上昏倒，然后被送到医院去，到不是送急诊室，是送太平间。因为他的生命的气息已经很低了，所以就被送到太平间里面。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那这个医院也没有通知人，因为我想他那时候没有带证件。然后后来他做见证，他说他昏死过去之后，神就把他带到地狱，带到天堂。他说地狱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舒服，很不喜欢的地方。然后去到天堂，他说那是一美丽的地方。之后他神就问他，你要去，我给你机会，你要去天堂还是去地狱？他说我要去天堂。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就要挣扎着起来，那个护士说有鬼啊，这个应该死去很久的人怎么会活过来呢？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再也没有用过药物。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改变了他，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他的里面，他再也没有药瘾。以前我在 Western 读 counseling 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他是那个也是一个他是不是海洛因，他是那个反正他是用药的cocaine 的药瘾。那我们学辅导学是说，这个你要戒除你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就没有了。他是因为cocaine 的关系被逮到监牢里，结果他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愿意把他保释出来。他那一天就在监狱里，他就信主，然后立志不要再用药。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药瘾。那天我们老师正在上课，他说我没有药瘾。我们老师说按照他的学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是可能的，因为是神迹，那是救恩的力量，那是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那是神的爱在人的生命中彰显。我想我们庆祝圣诞节，讲到圣诞信息的时候，重点就是神把这一个大能的救赎成就了。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这么的戏剧化，也不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在戏剧化的里面去认识上帝的大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也是在这个圣灵的大能之下，也是能够脱离罪恶死亡的见证。 神的能力就是这样大，这是永生上帝的赐予，这是永生上帝用他儿子永远的生命所买赎来的，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救恩，永远的把握，不仅仅是一个永远的，永远的将来的与他同在，是一个永远的喜乐，永远的欢乐，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远离上帝，我们比以色列人好不了多少，以色列人极为的应景，在旷野中十次被逆神，但是不是以色列人的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救恩，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救恩，我们真的是需要被神改变，而且他所成就的真的是能够改变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还在寻求上帝，还在明白上帝，我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人都可以告诉你，那是真的，绝对改变你，只要你相信接受，他一定改变你，带给你永恒的祝福，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神只用了一个计划，让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间。刚才我们也念过，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认识这个神，你真的要认真的考虑，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有限的人跟无限的神的连接，一个有限的人通过无限的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可以连接到上帝那里去，永远的连接。所以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要从人的智慧去了解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必然是神奇，超越我们理智，不是我们人所能够用理智了解的事情，因为是从上帝那里而来，因为连接我们去到的是上帝的那里。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信息就是圣诞节的信息，这个耶稣在我们经文里面也讲到，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式，要将我们赎出来，让我们从黑暗罪恶的权势中赎出来，让我们可以进入永恒的国度，进入神光明的国度。在这之前，我们对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不了解，有关上帝的事情你必须要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才能够帮助你明白。但是你的第一步是要接受上帝的方法，用一个神奇的拯救的方法，你通过耶稣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度的里面， 这是上帝所成就的，把我们的罪借着耶稣的死完全的承担，罪的刑罚不要再由我们来承担，乃是由耶稣基督来承担。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你听见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阿爸父。为什么？他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他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上帝儿子的身份的生命，同为后世，与基督同为后世。所以这一个100%的神，100%的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给我们的，不是等到我们去到上帝那里才领取，是一个从现在就开始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仅得到了救赎，我们还有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有上帝的形象。保罗自己不是也讲吗？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我所得到的不仅是一个盼望，一个希望，乃是一个实体。我们每天生活作息就是证明上帝的真实，一个真实的上帝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在过圣诞节的时候要了解我得到了救恩，上帝赐予我许许多多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你身旁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需要知道这一个信息，有一子上帝已经赐给了人。我想很多的人跟我小的时候一样，你听到有人唱圣诞节的歌，也许有人听人家唱平安夜，但是没有平安在心里。也许听见人唱圣诞快乐，但是却没有永恒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人，他们需要知道神已经成就了这一件的事情，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每天都在欢乐中生活。这也是上帝的心意。你有想过如果耶稣没有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耶稣没有来，我们走在街上看不见高耸的教堂的十字架指向上帝的国度，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没有救赎。人人在罪恶的捆绑中，然后你打开圣经，里面没有新约的部分，是旧约，没有安慰，没有盼望，没有永生。牧师也许在这个上礼的时候只能讲土归于土，灵归于上帝，没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生活的力量。感谢主，这一切他都已经成就。我 我想圣诞节的信息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不仅要明白而且要传扬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要请你慎重的考虑，因为神已经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一个奇妙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王，在他的里面满有希望。所以请你认真的考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有一些的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有敬礼啊，因为借着这特殊的日子来纪念上帝的救赎。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喜乐充满希望的信的故事。祈求你帮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恩典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明白这是多么浩大的恩典，我们为此要感恩。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人愿意做传扬你的媒介，将神的救恩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祈求你帮助我们，也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主，祈求你给他们看见，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你有所为他们预备的奇妙救恩，也帮助他们立下心志接受你的救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